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12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日本厚生劳动省12日表示，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新增加39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目前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74例。这174人当中，有4人是重症的情况。另外，一名登船实施检查的检察官也确诊感染。这艘邮轮1月20日从横滨出发，曾经停泊在香港、台湾基隆港以及冲绳等地。2月4日抵达横滨后，陆续出现感染病例。目前船上的3711人正在接受隔离观察。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一名确诊感染的香港人士曾经于1月20日登船，随后在25日在香港下船。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与创新论坛星期二在日内瓦开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表示，如果全球不把这种病毒视为头号公敌，我们就不会从中吸取教训。他还说，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构成严重威胁，这种病毒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比任何恐怖主义行动更严重。谭德赛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仍采取策略遏制疫情。他希望这次论坛的成果之一是商定研究路线图，研究人员和捐助者将围绕这一路线图调整自己的做法。世界卫生组织还表示，目前对新冠病毒的了解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既没有预防这种疫苗病毒的疫苗，也没有有效的疗法。同样在星期二，中国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2019年冠状病毒新增病例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下滑，他预计疫情会在2月中旬达到高峰，并在4月份终结。每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大会是全球移动科技业界盛事，但受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很多世界科技巨头公司决定不参加本月定于24日到27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2020世界移动大会。决定不参加的公司包括美国的脸书、亚马逊、AT&T、英特尔、思科、英伟达，以及欧洲的爱立信和韩国的 LG 集团等等。大会主办机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依然坚持继续举办今年的世界移动大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有些大型参展商撤出，我们依然有2800多家参展商。协会将采取严密的健康防范措施，包括测量体温、加强对餐饮区、卫生间、麦克风、扶手和公共碰触屏幕等高容量接触点的清洁，并执行不握手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星期二表示，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但他提到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的潜在威胁。鲍威尔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在201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似乎抵御住了去年夏天加剧的全球逆风。他说，我们发现美国经济形势很好，表现良好，我们看到全球增长触底回升的迹象，我们看到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他还表示，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这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一家位于休斯敦的中国子公司负责人因窃取商业机密被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库珀判处16个月监禁以及缴纳33万美元的罚金。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呢，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在路边找个地方吃饭。
Richard 吃饭的这个小饭馆附近有一家汽车制造厂，很多工人上班以前或者下班以后呢，都到这里吃饭。Richard 和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聊天，这名工人呢，邀请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ner, D-I-N-E-R, Diner是名词，意思是小餐馆。
Shift, S-H-I-F-T, Shift 是名词，意思是轮班。比如说上早班就是 morning shift, 上晚班就是 night shift。
Robot, R-O-B-O-T, Robot 是名词，指机器人或者自动机械。
Boring, B-O-R-I-N-G, Bor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枯燥乏味。
Check, C-H-E-C-K, Check 名词，意思是支票或者账单。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刚才我们听了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比较简单， Richard 正在开车，他听到广播电台报时间，才意识到他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而且呢也感到肚子有些饿。正好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小餐馆。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您收听的是底特律 WEXR 广播电台，在汽车城，现在是半夜12点，下面播送新闻。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十二点，我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了，该找点东西吃。那家小餐馆看上去不错。美国的广播电台报台名的时候经常说 You are listening， 您正在收听某某电台。也有的电台会说 This is， 相当于中文里的这里是某某广播电台。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Tuning in the USA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收听美国英语节目。
美国广播电台的特点呢是地方性强，没有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即使各地的一些广播电台同属于一家公司，但是除了一些新闻和专题栏目可能一样以外，其他的节目都是由自己制作的。曾经有人预言电台广播将会被电视取代，但是直到今天，广播电台在美国仍然拥有大批的听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听新闻、交通状况、气象预报，或者呢是自己喜欢的音乐，
还可以听时间啊。Richard 也正是靠了电台的报时，才意识到自己开了7个小时车了，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
Diner。D-I-N-E-R Diner 通常是指用餐的人或者客运列车上的餐车，那么在美国呢，它也指看起来像餐车那样的简易餐厅。这段课文里指的就是这样的餐厅。 Richard 去的这家餐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着 Richard 一块去看看。
Richard 进了餐馆以后，女服务员立刻过来打招呼。Richard 问她为什么半夜还有这么多顾客。女服务员告诉她，餐馆附近有一家昼夜开工的汽车制造厂。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你好，你要不要看一下菜单？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要，谢谢你。我想先要一杯咖啡。
Here's a menu.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是菜单，咖啡马上给你送过来。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这家餐馆总是这么忙吗？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差不多，我们昼夜营业。你看见街对面那家汽车制造厂了吗？他们是昼夜开工的，我们的大多数顾客都在那儿工作。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原来如此，工厂换班的时间大概是你这儿人最多的时候。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没错，就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刚刚下班。你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可以，我要特价煎鸡蛋。在比较正式的酒店或餐馆里，服务员同客人打招呼的时候说话也比较正式，但是在一般的小餐馆，特别是那些顾客以当地居民为主的餐馆，就会比较随便，像招呼老熟人那样招呼客人。 Hi there。
美国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呢，习惯先喝饮料，例如啤酒或者其他的软饮料，在饭后喝咖啡或是茶。不过别忘了， Richard 在这家小餐馆的时候是半夜12点了，所以对 Richard 来说，他吃的是早餐，再加上他长时间开车累了，所以呢，先要一杯咖啡提提精神。
服务员说，咖啡立刻就送来。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里的 right 这个词是为了加强语气，有马上立刻的意思。那 right 后面可以跟 up 这个副词，也可以用 away， 比如说 coffee is coming right away， 也是马上立即的意思。
那么要了咖啡以后呢， Richard 一边看菜单一边和服务员闲聊，他看到都半夜十二点了，居然还有这么多顾客，于是就问餐馆是不是总是这么忙呢。服务员回答的很简单， pretty much， 这是一个省略句，意思是 it is pretty much always this busy， 差不多啊，总是这么忙。
餐馆永远不关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顾客。Richard 吃饭的小餐馆之所以可以昼夜营业，是因为紧挨着一家汽车制造厂，那里的工人每天三班倒，从而给餐馆提供了客源。
轮换上班的班次在英文里是 shift， 白班就是 day shift， 夜班就是 night shift， 换班就是 shift change。这家汽车制造厂呢，半夜换班的时候，很多工人就会到 Richard 所在的这家小餐馆来吃饭。
美国人顿顿都在家里做饭的人不多，一是因为生活的频率快，没那么多时间；二是因为餐馆的价格并不太高，同时也很方便。很多新到美国来的移民啊，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经常到餐馆解决吃饭的问题。
餐馆顾客多，服务员忙着照顾客人，所以没有时间和 Richard 过多聊天。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不失时机的就问 Are you ready to order? 你可以点菜了吗？
Order 有命令下令的意思，但是在餐馆里点菜也是用 order 这个动词。服务员还可以问顾客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但是在这个问句里呢， order 是名词。
Richard 点的是 fried egg special， special 通常做形容词用，意思是特别特殊，但是呢在餐馆里它就是个名词，特价菜，也就是说餐馆为了吸引顾客，每天或者不定期的就会推出一些低价菜。一些餐馆为了吸引上班族，还会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提供 lunch special， 特价午餐。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一位名叫 Adnan 的老顾客向服务员再要一杯茶，所以服务员就赶快结束了和 Richard 的对话，同时告诉 Richard，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那家汽车制造厂的情况，可以问在厂里工作的 Adnan。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Hey Nicole， 在我去上班之前再给来一杯茶怎么样？
Just a minute Adnan，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稍等 Adnan， 我帮这位顾客点完菜以后马上就给你。除了煎鸡蛋，你还要不要烤面包片？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当然要，那个汽车制造厂有多少人？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好几千人，对不起，我这儿有好多客人。但是那边那个人，他叫 Adnan， 你想知道什么，他都可以告诉你。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你好 ，Adnan， 我叫 Richard Stewart. Adnan 是不是阿拉伯名字
？Yes, it is.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是的，你知道底特律有许多阿拉伯裔人，比美国任何城市都多。
Really?
是吗？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你一定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第一次，我只是路过。你在那家工厂上班吗？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对，我在那儿上班，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儿上班。你真应该参观一下我们的汽车制造厂。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也许我该去。他们会不会让你看各种新技术和制造汽车的新方法呢？
Sure.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肯定会，你会看到许多机器人，那些机器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大都是最危险、最枯燥无味的工作。
Richard 向服务员提出不少有关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但是服务员要照顾客人，没有办法继续和他交谈，所以干脆把老顾客 Adnan 介绍给 Richard， 让他来回答问题。
Adnan 猜测 Richard 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他对 Richard 说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Must be 在这句话里呢，带有猜测、推断的成分，具有一定量比很可能的意思。
比如说呀，我那天对我太太说 You must be tired after cooking so much for the guests. 你为客人做了那么多吃的，一定很累了吧。
那么你太太听了肯定很高兴。Your wife must be very happy to hear what you said.
Adnan 还告诉 Richard, 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汽车制造厂工作。这种情况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并不新鲜。听说有的家庭啊，连续几代人都在汽车厂做事呢。Adnan 看来对他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还没说几句话，就请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厂，还说那里用了大量的机器人。
机器人的英文是 robot, R-O-B-O-T。说到机器人，听众朋友呢可能想的是像科幻电影里面像人那样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其实在工厂里 ,robot 就是能替人干活的自动设备。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机械手臂，算不上什么人。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服务员给 Adnan 送来了茶， Adnan 结账准备上班去了。临行前他告诉 Richard， 工厂每天有导游带领来访者参观。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Adnan, 这是你要的茶，这是你的特价菜，煎鸡蛋、烤面包片还有橘汁。
Thanks.
谢谢。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Nicole, 你给我账单了吗？
Sure thing.
没问题。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你真的应该去工厂参观，每天都有一次集体参观的活动。
Maybe I'll go tomorrow.
也许我明天去。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那我现在得去上班了，我的班就要开始了。
So long, Adnan.
再见 ,Adnan.
Okay, good night.
好，晚安。
Adnan 吃完了饭对服务员说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Check 是支票。他吃完饭怎么反而向服务员要支票呢？
一般人呢都知道 check 是支票，但是 check 还可以解释为收据、发票或是餐馆里的账单。所以呢，在不同场合 check 它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
我说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啊，吃完了饭还要再拿张支票。
Adnan 去上班前还提醒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他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tour every day. Tour 在这里呢是参观的意思，也就是工厂规定每天在某个时候由一名工作人员带领来访者到工厂各处去参观，同时呢也会做一些讲解。
华盛顿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向公众开放的有组织的参观活动，比如说国会啊、白宫啊，哎，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之音呐。
好，那么现在饭也吃了，天儿也聊了，剩下的呢就是说再见了。英语中说再见的话简直太多了，可以像 Richard 那样说 So long， 还可以说 See you， Goodbye， Farewell， 就连问候语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和 good evening 在特定场合下也可以当作再见使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和听众说再见了？
哎，别忙，我们要把课文再完整的听一遍呢。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ich city did Richard Stewart arrive at? Detroit.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ustomers at the diner? Many workers just got off the night shift. Who did Richard get to know while waiting for his order? Adnan, who worked at the nearby automobile factory. What did Adnan suggest to Richard? He suggested that Richard go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Did Richard promise to go? He said he might go there the next da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听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日本厚生劳动省12日指出，停泊在横滨港外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新增加39例新冠病例，目前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74例，这174人当中有4人是重症的情况，另外一名登船实施检查的检察官也确诊感染病例。这艘邮轮1月20日从横滨出发，曾经停泊在香港、台湾基隆港以及冲绳等地。2月4日抵达横滨港后，陆续出现感染病例。目前船上有3711人正在接受隔离观察。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研究与创新论坛星期二在日内瓦开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表示，如果全球不把这种病毒视为头号公敌，我们就不会从中吸取教训。他还说，新冠病毒对全球构成严重威胁，这种病毒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比任何恐怖主义行动更严重。谭德赛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仍在采取策略遏制疫情。他希望这次论坛成果之一便是商定研究路线图，研究人员和捐助者将围绕这一路线图调整自己的做法。同样在星期二，中国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2019年冠状病毒新增病例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下滑，他预计疫情会在2020年2月下旬达到高峰，并在4月份终结。每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大会是全球移动科技产业界的盛事，但是受到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很多世界科技巨头公司决定不参加原定于本月24日到27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2020世界移动大会，其中包括美国的脸书、亚马逊、 AT&T、 英特尔、思科、英伟达以及欧洲的爱立信和韩国的 LG 集团等等。大会主办机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依然坚持继续举办今年的大会。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有些大型参展商撤出，我们依然有2800多家参展商。协会将采取严密的健康防范措施，包括测量体温，加强对餐饮区、卫生间、麦克风、扶手和公共碰触屏幕等高容量接触点的清洁，并且执行不握手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但他提到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的潜在威胁。鲍威尔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201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似乎抵御了去年夏天加剧的全球逆风。他说，我们发现美国经济形势很好，表现良好。他说，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对全球造成的冲击，但目前评估对美国经济影响还为时过早。一家位于休斯敦的中国子公司负责人因窃取商业机密被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判处16月监禁以及缴纳33万美元罚金。55岁的石山曾经在2019年7月29日被陪审团裁定犯有窃取商业机密罪。证据表明，石山与总部位于中国的台州中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共同开发复合泡沫塑料的协议。这种塑料是一种。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月11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武汉病毒还在继续的蔓延，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从这个星期开始复工，民众究竟应该是听党话光荣上岗，还是居家保命等到疫情结束？面临两难的恐怕不只是中国民众。分析认为，中共当局在疫情的阴影下急于重启经济，但是百万人进城开工可能爆发疫情再度严重，不开工经济环境急速恶化， 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即将阵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一说，要积极地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武汉疫情是否让中国经济进入了生死关头？在 GDP 增长和人民的性命之间，北京会如何做出选择？而人民又该何去何从？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呢，是在北京的经济学者，也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教授。谢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胡教授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同样，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那么，胡教授，刚刚我们的新闻前段呢，我们采访了这个医学专家，也谈到了。昨天这个消息传出，钟南山博士说这个病毒的潜伏期可能可以长达到24天，所以现在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真正比较安全的复工开工日期呢，应该要继续往后延，到2月底3月初左右再开工比较合适。那么您的看法呢，现在复工这是不是太快太危险了？那么当局为何急于在现在要复工呢？
我倒不认为现在复工是不是太快了？这个按照疫情分地区逐步的复工是正确的。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这个决策呢是对的。关于经济与生命安全，两者可以兼顾，而不是像您刚才说的啊，到底是要经济发展还是要这个人民的这个生命？我认为这两者要兼顾。
嗯哼，
要从这个大局出发。这个大局呢，我认为有两个大局，一个是肺炎病情的防控。目前除了湖北之外的省直辖市，这个疑似病例它是在不断的下降。当然，湖北和武汉非常严重，啊，几万人感染，死亡率也稍高。在这些地区，目前它不宜恢复正常的生产。但是在其他的地区，几千万人口的省，甚至上亿人口的省，几百个，或者是1000来个人感染，就要完全阻断交通，停止生产。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太简单粗暴了，啊，这个如果不开工，多少人待在家里，有可能会饿死。而开工呢，只要防护的方式适当，不会带来大量的传染。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动态的防疫，一边生产一边防疫，一边工作一边防疫，既要保经济，当然保经济主要是目的还不是经济，其实还是为了民生，又要保人民的生命健康。所以我说这两者可以保全，这是一个大局。第二个大局就是全国的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局，经济如果就像这样下滑下去，很多底层的人一两个月不工作，很有可能就会饿死，中小企业会大量的破产，民众会大量的失业，那么这个社会稳定，那就堪忧了。这个破产失业的危机，实际上是社会稳，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危机。这个社会稳定的危机可能比肺炎危机还要严重。你看新加坡，它有40来例这个发病的案例，但它甚至不主张戴口罩。轻微病症的去看看家庭医生，在家休养，就行了。美国也有将近一半的，从20几个州吧，发现了这个新冠肺炎，但是也没有搞得风声鹤唳。我的意思呢，就是，要工作，只不过呢要做好防护，比如戴口罩 人与人的间距要保持一米以上啊，啊，电梯按钮啊等各方面要注意啊，不要触摸一些公共设施啊等等，啊，只要防护得当，做到动态防控防御，啊，我想搞好经济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是可以两全的。
嗯。好的，那么谢田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可以两者兼顾吗？我们知道昨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北京公开露面，戴着口罩露面视察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他说要积极的推动企业事业单位复工复产，那么要加大力度来帮助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一些企业，要防止这个大规模的裁员。可是我们刚刚的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其实呢，这个路透社援引了两家银行方面的消息，已经有300多家公司在申请贷款来帮助应对他们的冲击，那么已经有不少的公司也开始了这个裁员的动作了。那么您同意刚刚这个我们的胡新斗教授说这个可以两者兼顾，您觉得中国当局可以做到吗？
我觉得很难这个两者兼顾，因为这个首先呢，在正常国家的话呢，我们一般都会想说，在这个经济 GDP 和人家生命的性命之间呢，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人们肯定会选择生命。你如果这个命都没了，人都没了的话呢，你这个经济又从何谈起？就是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呢，我很遗憾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他把这个经济和这个 GDP 和人的身家性命呢，来等同起来，觉得这两个是 equally， 就是说同等的重要的，它不是同等重要的。这个人的生命是高于这一切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再你说开工和不开工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啊，首先在 GDP 和生家性命之间，你要说这个北京会怎么选择？那现在看来，北京你与其说他北京政府，与其说他就是在这个两者之间兼顾，他实际上选择的呢，实际上是 GDP 高于这个人们的性命，高于那个老百姓的生命。这个实际上中共政府从来都是这样做的。他这个当初武汉在开始这个病情刚开始的疫情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掩盖呢，就是在罔顾这个老百姓的生命。中共的过去70年的历史呢，一直就是残害中国百姓的。就是说，他实际上你说他选择 GDP 和生命也好，人的生命性命也好，实际上他实际上选择的最终的选择呢，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政权。现在那个所谓的维稳也好，就是完全是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他们根本不会就是说在乎这个老百姓的生命，也不一定会在乎这个 GDP， 因为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并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他担忧的是因为这个现在如果这个经济继续下滑，并且因为瘟疫的原因呢，经济破产，就是更大规模的失业，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权，他们才要求开工。那回到这开工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谈这个现在可不可以开工，开工和不开工，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开工的必要，确实因为老百姓你说。像武汉的几百万人、3000万人，他不能长期待在家里，那他就是把他积蓄啊、储蓄啊都用光了。就是说，你要在正常国家的话呢，如果这政府把这些人放在这种隔离的状态的话呢，这个政府会把这些百姓的吃喝拉撒睡，就是生活费用会负担起来，这是正常国家的做法。像美国现在也有把中国回来的这个一两百人呢、啊，就暂时隔离2个星期。那这些隔离期间这些吃住也好，是生活费用，应该是政府来负担的。那中共政府实际上把老百姓给，不仅把上千万的老百姓人民，据说你如果把全中国算起来，实际上隔离的话，有可能上亿人的话，4-5亿人的话呢，把他们隔离起来，别让他们自己自生自灭，让他们自己来负担，这个是个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你现在问题是说开工和不开工啊？你不开工的话呢，当然这些老百姓的他的自己的积蓄慢慢变少，这是肯定是持续不下去的，因为中共政府并不给他钱，给他分配一些配给一些蔬菜什么东西，还要他们自己付钱。那开工的话呢，我想这个危险性更大，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是传染的，并且是通过不光是飞沫传染，现在是空气传染，变成一种气溶胶的传染。那你现在把这个两几百人、上千人放在一个工厂、放在一个车间、放在一个办公室里边，那你是不是要把现在的隔离取消了呢？你现在有这个取消这个隔离的能力吗？你开工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开工和隔离实际上是不能够并存的，对不对？你如果取消这个隔离，那你是说这个 疾病已经受到控制，或者这个瘟疫已经消失了吗？我们先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的话呢，你就不能开工。所以开工不开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这个疫情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认识，明确的就是说知道真实的那个数据是怎么样的。刚才这个台大这个李医生李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你不管是评估它的这个潜伏期，还有它的什么时候拐点会出现，死亡率是多少，传染率是多少，这个都需要真实的数据，这个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的。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实际上是世界人民 WTO 也好，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等外世界各国政府外界的实际上是不知道中国到底是传染了多少人，死亡了多少人，它这个潜伏期多长，真正具体的数字我们是没有的。现在中国政府有没有我现在不知道，但至少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看呢，他们也是没有的。没有的话呢，你怎么能知道它到究竟这个潜伏期是多少？
是，
为什么你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它这个信息来在谈开工和不开工之前呢，我们需要确定就是说中共必须先把这个所有的信息数据透明化，让百姓知道真相，我们再可以再考虑这个开工的问题。
那么胡金斗教授，我就想听听您的看法。确实刚刚谢教授提到了一点，如果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掌握信息能够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大家了解他自己所要负担的风险，来做出这个开工还是不开工的决定。那么同样的，您刚刚也提到政府要做好这种防疫的工作，可是很多人对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不是太有信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工是不是有一点这个让人承担了，让人民来承担这样的风险，还有一点对企业来讲，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不公平的。虽然说政府说可以开工了，这个全国大家都要出来上班了，但是很多的地方政府也有人注意到，他们给开工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所以很多的工厂企业，他即便想开工，但他也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当地政府的条件，所以无法开工。那么很多人说，这导致一种好像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每一个地方规定都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民众是不是有点无所适从呢？您的看法？
刚才谢教授他有的方面我是赞同的啊，但是他把开工与这个保障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呢、啊、好像就对立起来，我是不太赞成啊、当然他说的在隔离期间政府应当负担费用，这个是说的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韩国向居家隔离的人发放这个每月大概是7000多块，相当于7000多块钱人民币的补贴，中国呢也应当发放补贴，给个人发放这个救济款。再比如刚才谢教授讲到，
您是说中国也应该发放救济款，还是中国有发放救济款？
中国也应当发放，
也应当，所以他并没有，但是
应
当
发放救济款。如果不发放救济款，我刚才说了，又不让人们去工作，那最后会导致民生的灾难，人道的灾难。也就是说，那些弱势群体，那些手中很有可能现在没有一两百块钱，可能只有几百块钱的人，就有可能面临着饿死的风险，因为中国。它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啊，发达国家它有许多的教堂、民间机构，我可以免费的提供食品，政府也发放免费的食品券。而中国呢，这个慈善事业，只被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少数的官家机构垄断，它没有这样的一些民间的慈善的机构。曾经也有过一些，比如免费的供你喝粥啊、吃饭的地方啊，后来大多也都被取缔了，啊，政府办的救助收容所呢，收容机构呢，许多人又不敢去，所以，这中国的这样的缺乏一种来自政府的救济，
是
也缺乏一种民间的互助的情况。如果又不让，这个工人去上班，不让企业开工，那就可想而知。这会导致另外一种人道的灾难。
好的，
肺炎的死亡率只有1%-2%，但是不工作的话，对于弱势群体， 它的死亡率有可能100%。
好的，谢谢胡教授。我们从弱势群体来关怀他们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复工是有其必要性的。那么在复工之余，也有很多人担心说，这场疫情到底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才会让很多的这个各地政府希望能够在现在这个星期来就恢复上班。谢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包括很多的中国官媒也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疫情，它到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有这样的一篇文章，他写到，他就说中国的制造业正进入了生死流时速。他在文章里面提到说，各地都有巨大的即刻复工的压力与严防疫情扩散的管制流动措施，这是一个构成了明显的矛盾，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正在进入生死时速。我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到底这次的疫情对于中国的经济，对于整个中国的中小企业，甚至资金链，它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刚刚我们这位网友说，中共担心的不是经济的直接冲击，而是担心各国真的要与中国经济脱钩了。您的看法呢？
那这个网友这个 concern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确实有这个脱钩的危险。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在跟世界有所脱钩，我们知道从这个贸易战开打快两年以来呢，已经在发生着，那现在就是说可能就会加剧这个脱钩。那这个武汉的疫情会冲击到那个几乎就是说中国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企业。我们知道现在你从开始这个隔离开始到现在这个大规模的全中国全人民的各种用半隔离正式的隔离，就是说最冲击到首当其冲的呢，都是什么餐饮业啊，旅游，就是说服务业和那种这个运输业，这些实际上这些很多呢都是那个中小企业，都是这个家庭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它有这个国家资本的国家那个财政在背后支持，他们不会面临着那破产的问题。但对些你比方说开个饮食店、开个早餐店，或者是那个开一个小小是的，这些这个搞个体运输这些那个人的话呢，他们确实会有这个问题。他现在如果长期的不能支持、不能够开工，或者是开店或继续营业，他的这个比方说他一些固定的支出，他的租金、水电和其他的东西都会有问题，它的库存也会有问题。有的库存可能是 perishable 的，就是会烂掉、会坏掉，就是不重新哎。那就是这些确实是问题。那对整个经济的话呢，实际上更大的冲击呢，我们看来呢，就对这些小的餐饮服务业的他们的冲击呢，就是说，他如果能够撑过去的话，那还是可能会慢慢的就是恢复，因为人毕竟还是要就是说。吃喝住用啊，这些还是会需要有，但是呢，却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刚才那个网友提到也对，就是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因为首先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融入了这个国际一些产业链，就是说，在这个是产业链的一环，但并不一定是这个高端的一个生产业，但实际上是中低端。你比方说那个我们现在知道的韩国和日本企业就受到它那个很强大的冲击。因为他现在有一个韩国业，韩国汽车现代汽车，他因为一个叫线束，就是一捆这个线，这个电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因为就是因为它简单，所以低端的产品在韩国已经不再生产了，它依赖于中国来提供。那中国这个不提供的话呢，那这些韩国企业、日本汽车企业的话呢，他们确实就面临着停工的危险。那现在呢？说他们现在就是说，已经开始，因为他不可能长期等待下去，他已经开始呢自己在扩大在韩国国内的生产，或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去采购，这个已经在进行之中。在这个实际上就是会让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都会感到非常担心的事情，因为他一旦这个，韩国人自己生产了，或者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从其他国家开始就是说转移他的这个供应链的时候呢？那等着就是说再过一两个月以后，中国企业再回头再准备重新拿起这个订单的时候，可能就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产业链的转移呢， 很可能就是 permanent 的，永久性的。
永久性。胡金斗教授，您的看法呢？到底这次的这场疫情，全国禁足了18天，那么在这个星期开始要陆续的复工，但是呢，这条复工的道路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坎坷，不一定是所有人想要复工或者所有的企业想复工都可以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到底这场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是不是像刚刚我们的这位观众朋友说的，中国政府所担心的其实它并不是经济对它的冲击，而是担心疫情过后各国来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而不再回头了呢？您的看法？
当然说与经济脱钩这个有点夸大，但是呢的确会加速一些外贸订单的流失，会使得一些出口型的这个企业陷入困境，会使得中国的经济雪上加霜，很多的中小企业，很多的农户这个农产品生产的企业损失这个惨重。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经济呢很有可能导致还会继续的恶化，继续的下降。当然现在中国它主要是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影响第二产业，刚才谢教授说的，这第二产业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会使得这个供应链这个转移啊等等，但是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占比比这个 SARS 期间那是要提高了很多。
对
，SARS 期间大概只有30%-40%，现在可能达到将近百分之六十第三产业的这个占比，而这次疫情恰恰对于第三产业，比如说像旅游啊、餐饮啊、交通啊等等，这个影响最大。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它的确有可能一方面是外贸的萎缩，另一方面，这个是国内的这个经济出现大的滑坡。而且比如从这个消费来看也是这样的，这个消费现在要占到 GDP 的40%，居民的消费占到40%-40%多但是现在消费呢也是大幅度的这个下滑这个民间的投资预计这个疫情过后民间的投资也不会有什么大幅度的增加，唯一可能增加的就是政府的投资，那政府很有可能这一次不仅仅是4万亿，恐怕可能也要增加120万亿的这个投资，那这些钱从哪来呢？那印钞，稀释货币的那个购买力，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最后还是由这个
全民买单
来买单。
嗯哼，
所以这个最后对经济所造成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最后是这个最后都是老百姓买的，老百姓失业，生活陷入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认为要尽快的改变目前的这种封城的状况啊，这种完全封闭、到处封锁道路，使得企业难以复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哼，好的。
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采取那种封闭式管理或许是迫不得已但是对于全国来说，如果都采取这种封闭式管理，特别是阻断交通、封锁道路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粗暴的这种做法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是反对这种行政手段的整体性的这样的一种强制的做法的。
好的，谢谢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胡新斗教授还有谢田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蝙蝠没有国籍，疫情到底几分是天灾几分是人祸。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